诸位佛友，大家好。那我们请看荧幕这边的哈，那也可以看一下导师书本的观课。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在《大圣起信论讲记》第四章，然后第四章是解释大圣的法义。那这边是在第二节显示大圣正义里面的第二点，第一点是总标三科，那第二点就是国字一，一的应该是第一项，导师的书是第一项总说一心二门嘛，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真如门，心生灭门。那这个第二项就是如同我们荧幕这边所显示出来的，那心真如门，导师这边又把它分为四个小项。第一个是出体，然后就解释，真如就是真心这个体是什么。就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那上个礼拜我们有借由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那一本书的其中一个篇章叫《如来藏之研究》，稍微的提示这个。关于如来藏，大圣三谛怎么去诠释如来藏啊？那之后如果我们有看到相关的，我们会不会再看里面的说法？那第二个瓜佛二就是四明相，在四明相就是解释真如的名称，还有它的相貌里面，导师又把它细分成两个小点哦。第一个叫曰心性离相是就心的体，这个性质的性性质的性呢，就是说我们在讲义的应该是46页的，46页的注脚106那边，性质的性有很多种意思嘛。不过这边所谓的心性离相，讲的就是心的体呀，本体有没有？如果我们翻一下注脚106，在46页，如果还有印象的话。这性质的性，就是这个性的定义很多啦。不过大圣呢，就在倒数注脚106的倒数第三行，在大圣里，心性还有法性有时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是指的是心或法的本体。所以如果我们看导师的科判是曰嘛，心性离相是，就是解释这个真如的相或是真如的内涵的时候，是讲它是离心的本体，你可以理解是说心的字体啊，心字体本身是离种种的语言文字的描述了，所以第一个叫心性离相，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文。第二个叫法体离眼，就是说这个法的体嘛，一样，它是超越语言文字，就是在体证的当下，体证真如的当下是超越种种的语言文字，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看。第三个瓜佛三是四义，第四个是变相，所以总的来说，在心真如门，那所以请大家翻到讲义的60页，就从60页开始，这边心真如门就是有这四项。那我们上礼拜已经有讲到就第一个60页论文本身提到嘛，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以心的本质或心的字体，心的实相就是不生不灭，就是心真如了。那接着我们看到64页，接下来要是它的名义，就它名称，还有它名称所指涉的内涵叫名跟义嘛。那第一个我们刚讲到的曰心性离相是，那我们直接看论文这边，论是提到一切诸法为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原相啊，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这边的一心就是真如。那我们强调啊，起心论它比较重视的就是从众生的心去说明一切法，或是把大乘法归在众生心。 那众生心就包含两个面相，就是真如跟生灭变异的那一部分。好，那我们接着借由导师的说明，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在64页这边。那此下是解释真如的名称，这个名先曰心性离相事。那在这一部论说真如是重在心性离念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世间的种种现象有一切法的种种差别，那到底为什么这些差别的现象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因妄念而有差别。一切法没有自体，没有自体就是说它法本来没有自性嘛，没有一个独存恒实不变的这个自体，所以一切法没有自体。那皆是依着妄念而现起，所以说呢，唯一妄念只有依着妄念而有差别。这是先解释一下上面那一段论的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这句话了。那个别解释妄就是虚妄不真实的意思嘛。那论本身这个妄念的念到底要怎么理解呢？那导师说古意早期的翻译不是很确定，因为在经论佛教经论里面念有可能有几个意思，好像这些所解释的像念佛念法念身的念，这个念本身是有意持不忘的意思，说意念不忘，所以念佛并不是只是念他的名号啦，实际上借由念佛的名号我们要去意念他的佛的功德，像从可以外表看到的像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乃至他的很多十八不共法十力四无所欲等等的这些功德啦。所以念佛虽然只是念，比方我们常净土宗常说六字洪名嘛，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就可以具足一切功德。这么说是当然是从佛的圆满觉悟他所具备的种种功德而说，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从念佛者的角度我们要去意念到的是佛的功德，并不是只有佛的这个名字，就是不是只有佛号了本身，念法也是一样，那跟所谓的诸法实相相应，念身也是念这个修行者有亲近持戒修定乃至观智慧这些功德的。所以念这个如果从这念佛念法念身来说，这个念是有意念不忘的意思，那这是第一说啦。那第二说呢，就是说在翻译心有所法有翻成所心所念法，就是以心所法为念，所以这个意思又不太一样。那导师说这个我们下文这一部论下文有这个意思，那我们到时候再来看。那另外一个又是说心的一刹那也叫一念嘛，所以基本上念有可能有几个意思的，那这些都不是呢妄念的含义，所以这边所说的妄念那导师认为是跟旧义旧义可以理解是像注脚136就是这个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楞伽经是一样是有虚妄分别的意思，所以这部论只要讲到妄念就是虚妄分别的意思。那虚妄分别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是有肉的心是活动嘛，所以只要心起作用总是会生虚妄分别。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等一下要看到了，我们举那个唯识学的论点来看一下。那妄念是不同有无漏，所以它就是有漏了。那凡夫最善就算是做善行善都还是在有漏善法有漏世间法里面，所以这样的善法是含有不清净的成分。那中观或般若系呢比较强调是说到底有没有将这些善法执为实有，所以有所谓的三轮体空嘛，布施三轮体空，这也是说明在布施的这个善行当下，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实在的人，就我们自己不要想成说我们是一个独存不变的自体，就我在行布施，有布施的实在东西给 接受，有接受的人，所以这三个都要观他是无自性啊，所以叫三轮体空哦。这个也是在修般若智慧的时候很重要的哈。虽然我们常说般若为导嘛哈，如果只有修六，从六度来分哈，只有五度为盲嘛，没有般若来引导的话，那五度所修没办法引导我们出世间乃至成就无上的菩提啊。这些说明啊，就是提到所谓的般若，般若的意思就是智慧嘛。可是这个智慧现代人也常在用，你看现在新闻报章媒体都会用智慧这个语词，可是世间上跟佛教所要诠释的智慧，佛法里面所诠释的智慧是不太一样的。佛法里面所说的智慧是跟所谓的无我相应，所以智慧并不是只是所谓的聪明，并不是说 IQ 很高，智商很高，智慧在佛教里所指涉的就是无我。那大圣所强调的无我慧呢，基本上他已经要含摄慈悲，所以大圣的智慧基本上就是有慈悲，而且是大慈大悲，这样子才可以了解说，任何修法如果跟所谓的无自性相应，这个所修的功德才是出世间的功德，才是无漏的，无漏的善，不是这边所讲的有漏善的杂有不清净的烦恼或者不清净的成分。好，我们接着看65页。好，这一部论说妄念嘛，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虚妄分别心，那这样子的意涵实际上跟唯识中所依的这个论点辩中辩论所说的一样，三界心心所法了，那一切法呢都依着这个虚妄分别而现起，而且这样的现起或是产生暂时的作用是暂时的性的，所以如果离了所谓心念就没有一切境界相。那本论说心呢，想要提到心呢，有可能是这个心是真啊，真心嘛，就如我们刚刚说的前面一开始讲的那个初体，有没有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心性不生不灭，那如果是用这样的描述，那个就是真心。可是它不是只有在那一个层次嘛，众生心在众生位总是有妄嘛，所以讲到心呢就有可能是真或是妄啊。那可是呢，如果心跟念，念是什么，就是这边的妄念，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虚妄分别。所以只要心跟念合一的话，就这一部论呢，是这一部论的定义。所以有些论点或是经典的诠释不一样，可是在大圣起心论，心跟念结合就一定是虚妄分别，虽然那叫心念。那虚妄分别心升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有所谓的心跟境的对立呈现，那有心呢必有境。那一般我们就说心是所知所取，那人知人取啊，所知所取的一切法就境界相，所以心是人知人取。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137，这个概念呢，像跟我们前面讲义提到的那个图可以对着看啦，这个应该是18页吧，好19页啦，这个我们以前一直讲过，就提了蛮多次的，在19页讲义19页玄论就探讨到一切法，就是佛教里面早期中观唯识或是真常怎么去说明一切法，在讲义19页这个图嘛，有没有，他们是自证心跟法性就是理性，他们是平等，可是从自证心，自证心自然现起所谓的见相二分嘛。那实际上这个自身心呢，就是我们所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三界心心说法了。好，我们借由这个，我们请看到65页注脚137，我们借由唯识学的论点再来看一下了。有些我们上个礼拜也有看到，在 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提到，就是如来藏之研究那一个篇章，唯识跟真常呢，有些观点是一样的，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妄念、虚妄分别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了。好，我们看瓜福二，我们借由印顺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所提到了弥勒所造的辩中辩论颂嘛，那说到呢，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那虚妄分别是有的了，于此二都无，那这个此就是虚妄分别，于此二都无，那此中唯有空了。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就是虚妄分别是什么呢？虚妄的分别，迷乱的事是有的。那虚妄分别的时候呢，一定会现起所谓的人取跟所取相，就是心跟境的对立。如同我们刚提到，刚在本文上有提到，虚妄分别心升起有心跟境的对立，这边也是如此。所以有所谓的心境对立，人取所取的能取取着所取，能取执取，能取缘所取的种种境界的。那这两个都是没有实体，这两个就是能取所取，可是虚妄分别的事或是迷乱的事是有的。所以你看刚在讲于此二都无嘛，于在虚妄分别里面能取所取都是没有的。没有并不是说它没有显现，还是有显现这些所谓的人取相跟所取相，只是这两个相没有实体。所以接着导师就讲，我们看第四行的持嘛，持是虚妄分别，于虚妄分别中远离恶取的空性是有的，所以空性是潜离的所谓人取所取的而呈现的空所显性的。这个如果还有印象，在我们上个礼拜看的那一篇文章，唯识跟中观讲空或是空性的概念就不太一样。在唯识所讲的真如、空性、圆成实性，这三个是同样意思的。不过空性它是空所显，空掉什么？空掉人取所取而显现的那个真实性。所以他这边所讲远离恶取的空性是有的。那我中观讲空呢，就诸法的实性，它并不是遣除了什么，并不是去除了人执所执而呈现那个状态，而是你体证到诸法本来的状态，那个叫空性呢。所以解释上不太一样了。如果诸位还有印象，我们上一期讲那个宝积经讲记里面有提到一个什么如果诸位还有印象，在讲那个圆成实性那个部分的时候，也有提到二空所显。好，那个有兴趣我们再来看。那我们先看这里了。所以远离恶取的空性是有的，那与彼空性也有虚妄分别。那怎么意思呢？这一分别以三自性来说呢，就是为所执依他圆成实性，净故分别故及二空故。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接下来这是说导师要解释我刚刚举的那一段，为所执嘛，依他及圆成实性，就是说遍计所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这三个怎么来说什么是有什么是没有。我们接着看这是说后面，虚妄分别所取着的境是遍计所执性嘛，那虚妄分别的事是依他起性。所以如果我们对应那个十九页那个表自证心呢，自证心实际上就是虚妄分别的事，那它是依他起性，它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现起作用嘛，所以叫依他起性。那依他起性又会现起所谓的相分跟见分嘛。好，我们接着看 二取空性是圆成实性嘛，那依三自性来说明为是，就是把一切法归到阿赖耶识，即有是嘛。那从三自性来说为是，就是尽空而是有，而且空性也是有，这个我们也常知道概念的。为什么是是有？是就是依他起性，在世俗地来说，缘起法或依他起性是要有嘛。可是生意地来说，依他起它是相对于所谓的缘成之性，它就是没有嘛。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一样是在注脚137这边。实际上这个注脚我们以前也有看过了。好，接着看下来，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不能不说是有。那理由是虚妄分别性呢，由此易得成，非实有全无，许灭解脱，可以成许灭解脱故。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哦，虚妄分别的事，这个事呢，就是所谓的依他起性嘛，在圣意中是非实有，可是不能说完全没有，所以就是解释那个嘛，虚妄分别性由此易得成，非实有全无，并不是完全没有。那我们接着看，因为生死苦报是业力所感，业是依烦恼而起，那烦恼是虚依的虚妄分别游乐展览事而有，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成立所谓的阿赖耶识？那所有的种子，不善的种子乃至清净种子依附在阿赖耶识，当然这个清净种子这部分有异说了，不过展览的种子是全部回到我收摄在阿赖耶识，那用阿赖耶识来说明轮回主体，怎么去说明？从前生延续到后生，从此生到延续到后生，从过去又延续到现在，他是用阿赖耶识来说明嘛。所以这边所讲的烦恼是一的虚妄分别，这有漏的障碍是而有，所以灭去的这个虚妄分别就可以解脱嘛。这是佛教中所共认的，所共许的了。所以虚妄分别要除灭才可以解脱，不能说没有。所以他们就是如果还有印象，在上礼拜讲到底要成立这个解脱是依着什么，是依的如来藏，就轮回啦，轮回解脱这两个概念，一个解脱要到轮回，那唯识学基本上是站在依的所谓的阿赖耶识，依赖是杂染，那借由法界闻熏习所熏的这个清净种子再转做去除这些杂染的种子，那真常系就基本上是依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如来藏这概念了。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所以虚妄分别是要除灭才可能解脱，这个不能说没有，虚妄分别是有的，可是是如幻如化的有。那空有的分别，那这个呢简单的说就是倒数第二行了，就是空有的分别应该理解，瑜伽学者以为理解就是一切都空的大圣经是会误会，所以便说有些是要有，有些是没有，所以从三自性来说了，三自性来说遍计所知是没有的嘛，那依他起在世间世俗地上是有，可是跟生意地的所谓的圆成实性来说它也是没有一个实质性。那这个三界心心所法就是虚妄分别，那唯识学用这个所谓种子说了，将三界的心心所完全的收摄在阿赖耶识，那由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那起现行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这个所谓能取的心跟所取的境了。好，那我们再看为本文了，实际上这个137跟138注脚137跟138是我们上次也有看过了，也是讲是类似的概念。好，我们先看为本文好了，先看为这个本文65页的本文。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虚妄分别心升起的时候有心跟境的对立嘛， 那在这一部论起心论就是用妄念或是妄心来说明。那接着在本文65页的本文倒数第三行，那这个概念跟我们注脚一三七所提的也是相近的。那唯识者说嘛，心升起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有相跟见二分嘛，相分就是境界，见分就是人观的心。那虚妄分别心生即有人缘的见分，还有所缘的镜像，就相分嘛。那依着妄念而视线成立，暂时现起有这个所谓的相嘛。可是如果离去了所谓妄念的分别心，那一切境界都无，就无没有实在性了。那这注脚138，我们之前一样在讲义19页的注脚49也是有看过。好，我们再翻到66页，简单的说呢，就是一切法为什么在这一部论讲一切法有种种的现象，有种种的差别。就屠龙人来说，有所谓的老人、男人、女人、年轻、高矮、胖瘦、肤色不一样，这些种种这些都是依着我们的虚妄分别而有的新的妄念。那我们接着看66页，接着有个譬喻，就如同我们在梦中做梦的时候有种种的象限起，那当时当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在梦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真实，那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镜像，这种种的像是依的梦心而有，可是等到醒来的时候梦心没有现起，没有起作用，那这些所谓的镜就消失了。如果诸位还有印象，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类似的概念，在那个以佛法研究佛法那一本书的336页，导师这边举的就是在那一本书提到是地论宗了。地论宗先了解一下啦，就地论宗，唯识后来他有发展，就所谓地论宗、色论宗跟唯识宗了。那这个是在那本书导师说是地论宗的譬喻了。那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所谓的妄念不实嘛，就如同做梦一样，在做梦的时候心还是有起作用嘛，心起作用才会现起种种的镜像。可是我们醒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些镜不见得是真实。那这个梦是蛮有趣的了。那就佛教来讲，就圣者或是就佛才不会做梦，一般的人反正现在科学都有说，我们睡眠时候有好像是有个时期，然后睡觉有个周期性，那这个周期性里面有时候你到哪个周期你做梦你醒来会记得，可是在什么样的状态深层睡眠可能你就不知道，可是你到好像是动眼期，就是你还不是深层睡眠的时候，你做的那些或是你看到那些镜像你还会印象深刻了。那有些人呢，或许会刚才诸位有听过了，就是说他可能做梦的时候梦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可之后真的发生，就这个部分也很就是蛮有趣的了，蛮有趣的。可是佛法并不是单单要说明解释这个现象，重点是要让我们去了解我们自身的烦恼了，那要借由了解烦恼、降伏烦恼去去除我们的烦恼。所以如果我们执着，就唯识学来说嘛，那些境都不是真实的，只有所谓的虚妄分别是我们要去对峙的。如果你一直想要知道这些境界是从何而来，或者你想要看得更多，你会发现你会梦到更多了，或者看到更多。有些人就是某些体质吧。好，我们回到这边了，66页，在科判大写西这边，瓜佛西这边，叫如同做梦一向那众生凡夫 也是依着妄念而起妄境，也是如同在梦中见种种相一样。所以世间的种种差别，一切的发现，不外乎是依着我们自身的妄念而有。假设我们体证了诸法的真性，就是诸法实性的时候，那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呢，这个在我们前面呢，这六十二页有个语词叫净智，有没有？净智啊，圣智或圣者智，圣智就是圣者智，这几个语词都是相近的，或者是无漏智，无漏，所以无分别智现前，有找到那个六十二页那个净智吗？应该有嘛，就倒数，应该六十二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讲真如嘛，但偏重法界为理性，就是真如同瑜伽论子曰所依说，即净智依此为净而生起。那这个此呢，实际上就是法界了。净智呢，就是清净或者无漏智嘛，就如同这边嘛，在六十六页，我们看为六十六页这边，当我们体证诸法实性的时候，是无分别智现前嘛。那无分别智嘛，所以他所对的境就是诸法实性，那对诸法实性其他的境都不会生。那借由体证实相来说明，事实上我们现前所看到的一切境相都是依妄念而有。假设这些境上这些境种种的差别，这些相都是有它的实质性的话，那我们说嘛，自性自有自成，它是恒一独存，不假借任何的条件因缘可以现前可以升起的话，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没办法让它消失。所以用这样子来说明，事实上这个也可以说明一切的境相是依妄念而有。好，我们接着看，那一切法既然依的妄念而暂时现起，那也可以依着妄念的不生起而消失嘛。所以一切法虽是无量无边的差别的生起或消失，可是一切法的本质事实上是不生不灭。这个说法就是比较近中观系的了。中观基本上是从一切法，就从一切法去观它生灭现象，而且贯通所谓的生灭现象，直到它的不生不灭，直接体证到它的不生不灭。好，我们接着看导师这边，就像我们在梦中所见的种种相，一觉醒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一样。那就凡夫来说，并不是只有做梦那些相非真实啊，就算我们生活经验，现在的生活经验到了这些种种的现象，事实上它都是没有一个实在性。可是我们因为不清楚，很容易呢又在体验这些，或者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挑战，我们自然而然会去认为它是真实的。生病苦嘛，生病的时候痛苦，亲人不在的时候痛苦，这些痛苦它不是那时候的痛苦，你不会当下认为它没有了，很难啊，说实在真的是很难，尤其是我们所爱的人所爱的知具，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说不产生痛苦，意思就是它一直会影响我们。那现在社会大概是什么都可以没有了，不能没有手机吧，大概是这样。对，没有手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说没有手机有办法跟人，这个有时候想一想也蛮那个的齁，现在依赖性有点重了齁，没有手机到底有没有可能出门齁，就是找到路吗，有没有办法，万一有什么问题齁，本来跟人家约的地点时间你出去都没有办法联络齁，这些种种的现象我们去思考一下齁。 好像手机是比亲人还要亲近的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了。这个现在的生活这些工具在经论上没有提到，因为以前没有嘛。那未来有很多了，就是很多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新的发明嘛。以前农业社会可能需要的人工很多，进步的工业社会机器取代人力，那现在慢慢的所谓的AI 啊，人工智能，所以就是一种新的时代，所以挑战很多了。那相对的某些程度也是为我们本来以前不会产生执着的，现在可能会产生执着，就是对像手机这些高科技产品。好，我们接着看下来，这边接下来是要解释论本身那一句话了。就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嘛。那接着在66页瓜福山这边开始就是在解释。说一切法的本质上，就是诸法实相来说是离种种的相。那举了三个了，离言说相，离名字相，跟离心缘相。那什么是离言说相呢？就是没有人说所说的相。那离名字就是不能用所谓的名句文声来表示，然后来解释。那这个也是就是所谓的人权所权。那名句文声这个是比较属于佛教的语词，居舍论里面也有。那声就是它不是单一，就是有很多的意思。那这三个来简单的区分一下，名句文声呢，名呢应该是属于名称的，句呢就是句子，那文呢是文字，像字母一样。如果从梵文来说，他们有字母嘛，有母音有子音，那字母组成语词嘛，像阿嘛，阿有长音短音，阿一五 L 啊，不，那是日语的。那梵语的话就是有阿啦，阿什么，我们在说那个无名啊，无名是什么 ?Avidya, 就 A-V-I-D-Y-A 长音。那为什么会说这个？因为我们在讲那个 Vidya 那个字啊，咒语的咒，有时候讲 mantra 嘛，真言啊，咒语，可是这个 Vidya 就是明，看见的那个明，明天的那个明啊。那前面加个阿就否定，所以阿弥陀佛这翻译成那个什么，也是翻音嘛，阿弥陀佛，阿弥达巴嘛，所以阿是否定，就是说他是为什么？所以在经典他还说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无量寿无量光嘛，所以他会变说是从阿那个字啊，字母阿了，所以。这边要说的是名句文声，就是字母组成语词嘛，语词变成句子一样，就是名句文声。好，那接着讲离心缘相，那意思就是说不能用心心说法所能缘虑到的，有时 也就是什么呢，没有所知人之所知相。所以这三个个别表示，当然它不见得那么这么，因为语言跟文字有时候是合一嘛，那等一下会说。那这里面有一个语词叫缘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师的书的解释，这个比较难理解一下，看一下荧幕这里，然后找了几个书上的说明。第一个是色大圣论讲记，那心在境界上转，转有点是升起或是停留嘛，可能就对一个境一直在那边，那这个叫行，这个就是缘虑。所以缘虑呢就是有这个作用叫行，所以所行所缘所取有同样的意思，是缘虑可以取境界的，就心在境界上转，这个作用叫行嘛，也叫缘虑，所以这两个是 一样的意思，就是这个作用了，心有办法在境界上转。那大圣广武律论讲记里面，攀缘呢，这个我们也常听到攀缘。如果在寺院住啊，或是八万斋戒哦，受八万斋戒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法师会说：“哎，不要攀缘嘛，哦，那攀缘是什么？”好，到导师这边提到《大圣广武律论》里面哈，讲记里面提到哈，攀缘在佛法里面应该叫所缘的哈，就是心去了解这个境界哈，这个作用叫所缘哈，所以一样了哈。这边所行所缘所取嘛，一样，就是心呢去了解这个境界。那缘呢，人缘这个缘呢，就是心理，从心理方面叫人缘，能够去缘虑，能够去了解。那所了解的对象啊，就是境界嘛，就是所缘。我们接着看，一样是在《大圣广武律论讲记》里面有提到缘呢，这边是解释有缘跟无缘的。那这个里面的有缘跟无缘，并不是我们一般人说，哎，我跟你很有缘那个缘的。那所以佛教里面，在这个有缘无缘当下，会再加一个律，所以叫缘律。那一样是这个意思啊，心能够去了别境界，能够去缘虑境界，这叫有缘，不过没办法叫无缘。所以缘虑就是心可以去了别，去认识这个境界的，可以去观或是看这个境界。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66页这边，刚说了一切法的本质上是离言说、离名字、离心缘相，就是离了所谓的人说所说、人权所权、人之所知的。那讲这个一切法，事实上就是讲说我们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这时候体证的当下啦。好，我们接着看，这不但证悟时体验的如此，实际上是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的离种种的相。那心缘呢，就是认识作用。那言说名字在古代经论是何说的，因为佛法的文字就是名句文声，依的言说而安立。那从佛法的流传方式来说，我们知道早期佛教实际上是口口相传嘛，就是将佛说或是佛弟子或是所了知佛法的内容是用 佛口口相传，那最后呢才用文字记载。那据现在的研究了，一般我们认为早期佛教我们可能不要把它认为就是所谓的巴利文献，因为据现在的研究，大概巴利文献跟汉译文献记载成文字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记载成文字是同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所以不要认为巴利文献是比较早的。那另外一个是现存的巴利文献，像从佛教印度佛教史来看就应该就或者是斯里兰卡他们的佛教史来看，是觉应论师那时候他是印度人嘛，到斯里兰卡弘传佛法，那受到那时候的国王的支持，他所附属的那个派叫大士派，成为那时候的斯里兰卡佛教的正统性，所以他去编所谓的藏经的时候，三藏的时候，他用巴利文写定，那这个时间大概是五世纪左右了。可是汉译的经典，现存的汉译经典上三世纪就有了，所以这个光光单单或是只是看这个所谓文献，没办法说哪一个是比较早的。这个导师在他的书大圣是什么大圣那个什么那个名称突然间忘记，不是大圣是佛说论，那它里面有提到这个概念。好，那我们接着看最后66页到最后两行。所以一切法 本来就是离这些所谓言说名指心缘相，并不是我们去观或者去破除什么才体验到嘛。那这就如同中论里面所提到的，言语净净啊，心行意灭，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描述体证实相当下。如果看注脚139，这个现存的中论的文瓜福一啊，注脚139中论的文呢，诵是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嘛，无生亦无灭啊，即灭如涅槃。那瓜福二是自论啊，自论是引的中论的文句，所以它如摩诃言意，这个偈颂颂中说哦，所以这个看起来，我只是要说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大智多论里面的大智多论里面引中论的文哦，可是导师的书就说如中论说了哈，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啊。有点点不太一样了哈。好，那我们看为简单的说啊，看为本文最后的倒数第二行啊，语言本身就包含的文字啊，所以名句文身啊哈。那这个在楞伽经也是这么说。接着看67页哈。那由于后代的文字啊，慢慢的离开语言而别离哈，可能随着当时候的世间大家所共事，所以慢慢的就在离言说相又加了所谓的离名指相，导致有点是另外说明说为什么论要特别应该讲言说就包含了所谓语言文字，虽然语言文字是不见得是同一个概念，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梵语实际上它可以写成的字体不一样，它可以写成所谓天真体、罗马转写、罗马拼音这样子，所以语言跟文字不见得是完全一致。那现在不是在推广所谓的闽南语，你们不要说你们，我那时候我小时候讲闽南语也没有文字它就有语言嘛。现在你看那些文字，反正你不知道怎么念，这是蛮有趣的了哈。题外话，那我们接着看67页哈，接下来看，所以一切法的究竟处就是它的实相哈，都是平等无差别哈，所以说呢哈，是毕竟平等无有变异哈。这句话也是解释那个论哈，就是前面64页所念的那个论的。那一切法假设有差别就不平等，有不平等就有所谓的是此是彼的对立，然后增减同意这些种种的差别相，有这些差别相我们就可以说有言说文字啊、心缘等相。现在既然是超越了所谓的种种的差别，超越了彼此增减，这增减比较从数量上，然后一跟一等相，所以呢诸法实相呢就不是文字语言或者心可以去认识的对象。导师这边有个譬喻也蛮好的，就像都没有贴标签的罐头一样，外表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说拿什么罐头来，因为你没有标记嘛，你没办法指定是哪一个罐头，所以一切都是一样，就没办法去说明。那事实上虽然我们在讲诸法实相是离语言文字嘛，可是要让不知道人去说明或是了解也还是要借由语言文字。所以这边先说明了一切法究竟平等，毕竟平等是没有差别，是要解释这一个。第二个是应该说息的不可破坏，就是不可破坏就是真实嘛，真实是不可破坏，虚假的东西才可以破坏。那就像大智多论里面提到了三息檀法可破可坏，第一息檀，第一义就是诸法实相，息檀第一息檀是不可破不可坏，因为第一息檀就是真实性。那这个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荧幕这边好了，三息檀法应该说四息檀，四息檀这个在 导师的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也蛮熟悉，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下。这边举的是佛在人间里面所说的四悉檀，那四种悉檀就是世间悉檀嘛，为人悉檀，那对治悉檀，还有所谓的第一义悉檀。那个别个别有它的目主要的宗旨，世间悉檀主要是要引起乐欲为宗，为它的目的的，乐欲就引起它的兴趣，对初学对佛法没有兴趣的，让他先让他对佛法升起信欢喜心的。所以大圣里面有一句话叫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嘛。现在感觉上是佛教是蛮兴盛的，在台湾也是如此，大概大家的方便善巧都很多元的。那可是这个讲四悉檀嘛，所以不能只是停留在引起人家的兴趣而已，所以要接着的。当然不见得这四悉檀就一定要从世间为人这样一步一步的迈进，或者一步一步的提升，不见得是如此。不过这四个有它特别强调的那个内涵。那为人悉檀是以身上为宗，就像不想布施的就跟他讲布施的功德。这个跟世间悉檀不一样，世间悉檀是让众生升起兴趣嘛，乐欲，有让他想要去了解，想要去修学。所以这边说跟世间悉檀不同的是，不是为了随顺众生的乐欲引发兴趣而说法，而是为了增长众生的善根。那对这个时候就要看了，气理气机，导师在写那个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嘛，所以要看对象了，所以有时候你讲的道理要适合他的根基。啊，如果只是停留在给他升起欢喜心，这样子也是不够的，所以重点还是要慢慢的引导他朝向所谓菩萨道。菩萨道就是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除了自己得到究竟安乐，也要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究竟安乐。究竟安乐就是一定要修行的，并不是单单的信仰，单单只是念佛拜忏就可以了。好，第三个是对治悉檀，对治悉檀是要制止一般人的恶行为宗旨嘛，所以贪欲重了就修不净观，这个叫五听心观啦，嗔恚重的就修慈悲观嘛，愚痴重叫修因缘观，善乱的就要修熟悉观，那我执重了就修那个戒分别，就是戒嘛，六戒。那因为这六戒都是从众生来说嘛，地水火风空是，那这六个和合的当下没有一个独存不变的自体。简单的说呢，止恶呢并不是只是单单制止身体或是语言的恶性，就是不是身业与业的，重点还要净化内心的烦恼。所以持戒这件事，我们说发心持戒，一开始我们当然要先借由戒条来约束我们的身语的行为嘛。可这些身语的行为慢慢的可以降服我们内心的烦恼，这个才是持戒的真意，并不是戒条持得多严谨，那看我们内心是不是有没有办法降服我们的烦恼，这个才是持戒的真意。第四个最后一个，第一义悉檀是为了显示真意，那就是说明诸法实相的第一义嘛，诸法实相。好，我们接着看为67页这边，所以这边才说一切法的本质它离种种的所谓言说语言文字就是心缘相之外，它是究竟平等没有变异，另外它是不可破坏，因为它是真实，有虚假东西才可以变破坏。所以导师这边才举了所谓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三悉檀法是可以改变的，第一悉檀是不可以改变。好，那我们先休息，等一下从瓜浮士解释这个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这个论的本论文了。